嗨，你正在收听他耍的健康管理，照顾你的身心灵。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调味料。你喜欢吃甜的吗？喜欢吃重咸吗？每个人口味有点不太一样，但如果你认真在网络上搜寻一些减肥餐，或是一些减重料理，或是一些主打健康餐，然后他在 IG 啊或是 YouTube 有 po 出一些食谱啊或是短影片，你都会发现哇，这些料理好像调味都相对很少。那我也是呢，在前几年去上了料理课，我上了料理课就有异国料理，就是料理，然后也有学做面包跟甜点。但料理课让我很 surprise， 因为我就是上课之后拿到食谱才发现说，原来一般你要吃到这么多的味道需要加到这么多种类的调味料，各种因为以前我真的都觉得那个厨房的柜子里啊，盐巴、酱油、酱油膏这样都差不多了，很少很少买调味料，多半也都是家人多买然后给的。后来才发现原来你要在外食中吃出这么多美味的味道都是需要加很多调味料。这些调味料呢的确可以增加食物的丰盛度，应该说味道的丰盛度，但同时呢也增加了你在减重这一条路上的阻碍。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就要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其实调味没有错，我也不鼓励大家吃水煮餐，应该说我自己本人也很讨厌吃水煮餐。食物的原味很棒没错，但如果你要一辈子长久都吃水煮，其实真的很挑战人性，而且 要外食的话也不太可能都是水煮完全没有调味。而且说真的，调味料本身也没有犯错，而是我们怎么去运用它。好，你加了多少调味料，然后那些量跟种类都是你可以去注意的。那调味料当中呢，会影响你的健康以及减重效果的营养素，包含呢糖，还有过多的钠、油脂跟饱和脂肪。首先我们就先讲糖，其实蛮多调味料都有加糖，像是味淋，然后有一些酱料，像糖醋酱，你一听名字就知道有加糖，然后番茄酱，这些还有那个叫什么甜辣酱，这些都有糖。只要有酱这个字的，你就要去看它有没有加那个糖。那种加糖其实没关系，一点点就还好，但是很可怕是有一些酱料其实它加的糖是很多的，所以尽量避开它里面含糖量比较高的调味料。有时候呢这个调味料吃起来不一定真的明显的甜但它还是有加糖，所以善用标签上面的糖是很重要的，就仔细去看，然后再挑选你想要的调味料。第二呢就是高钠，高钠的调味料像是酱油，有些花生酱的钠含量也是蛮高的，然后泡面的调味包，不止泡面啦，有一些快煮面的调味包其他的钠含量也都蛮高的，拉面也是然后烤肉酱。钠呢会让我们的水分更容易滞留在体内，容易造成水肿，还会增加你高血压的风险。而且呢这些高钠其实就是重咸，会让你想要吃更多东西，因为你会觉得嘴巴口渴啊，然后越吃食欲越好，所以它也是一种陷阱。然后油脂太高的调味料，这现在一时想不到，可 maybe 就是像那个凯撒酱、凯撒沙拉酱，或是你跟它对比和风酱，你就会明显发现这种浓稠的酱它的油脂含量可能就比较高啊。早餐店的美乃滋，这也是高油脂含量的调味，它都会让你吃进多余的卡路里。那最后一个呢是饱和脂肪，饱和脂肪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美乃滋，还有一些白酱、奶油酱，这些其实它的饱和脂肪都是比较高的，对我们的心血管来说呢都不是一个好的东西，但你偶尔吃是没问题，就看你一个礼拜会吃到几次。我会推荐大家呢首选就是草本的调味料，可以看见它原本模样的调味料是最好最安全的，好像是九层塔、盐巴、黑胡椒、白胡椒、迷迭香、香菜、薄荷、花椒粒、新鲜的辣椒或是干辣椒，干辣椒其实也是可以的，比较好保存。那大蒜、姜、洋葱、柠檬等等，这些都是天然草本的调味料。 那每个人的喜好味道不一样，像我自己就是不太喜欢香菜，所以你可以挑你自己喜欢的味道去加。那因为它是新鲜草本的调味料，所以多半都没办法储存很久。不过现在很多黑胡椒粒、白胡椒粒，那个是真的可以放蛮久的。但像一般草本，九层塔、迷迭香、薄荷啊，你就可以去参考一些网络上的保存方式，就是把它洗干净，然后擦干，冰冷冻，其实也可以放蛮久的。只是它的味道就不像一些油膏类这么的强烈，所以你一定会想要搭配其他的油膏类、酱制类。有酱制的就要特别注意，它是不是添加了过多的糖，或是钠含量比较高，用量要比较小心。好像是番茄酱、豆瓣酱、酱油膏，有膏是代表它是更浓稠的，前面提到的甜醋酱或是芥末酱，黄芥末酱那也算是其中一种，沙茶酱，这些都是比较浓稠，所以它的钠含量比较高，其实热量也会比较高。会选择呢，如果可以的话，会建议你选择油醋酱或是和风酱，相对会比较清爽。总之简单的原则就是避开浓稠有甜味的酱料，那使用无添加的酱料会比较安全。好像是如果我真的想要添加番茄酱，你去找纯番茄酱，就是里面不要有其他的添加物，添加其他的糖或是盐，它就是纯番茄，好像是最好的。然后甜纯的面酱，纯的花生酱，像我有一阵子蛮喜欢花生酱的，其实以前我是几乎不太吃花生，是后来发现某个牌子我很喜欢，然后它有很天然完全无调味，就它没有加糖没有加盐，就是纯花生的花生酱。那当然这种很纯的酱料，它的保存期限也会比较短，所以你可能就没办法储存太久啦。我就会安排说我最近就是每天吃一点点，因为保存期限很短，你可能一天就会吃掉很多，所以你就是最好安排每天吃一点点，好，这样比较安全。那如果真的要找一些调味料，尽量选择低钠的版本，像是酱油也有低钠的版本嘛。算一般健康的人其实不太需要特别吃低钠版本，可是因为如果你有一半以上都是外食，外食非常容易吃进去过多的钠，那我就会建议你加以的调味料是准备低钠的版本，我可以减少你摄取的一些钠。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常见的调味料，它的热量到底有多惊人，它的钠含量可能比你想象中还要高很多。我一开始找到这个表的时候自己也是有点吓到，因为我蛮喜欢乌醋的，因为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蛮喜欢去吃干拌面，干拌面就是要加乌醋啊，对不对，加爆它。然后或是买炸的臭豆腐我也喜欢加乌醋，或是像大肠面线，还有水煎包我也很喜欢加乌醋。总之我个人就是蛮喜欢乌醋的味道。后来发现呢，每100克的乌醋里面它的热量37，好，听起来不高，可是它的钠含量有到1500，每100就有1500，其实蛮高的，尤其是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如果把它跟白醋比的话，一样是100克，白醋的热量只有10，那它的钠含量只有8，所以乌醋其实加了蛮多的糖跟钠。我后来去看了标签，发现真的是这么一回事。那就更不要提酱油的钠含量啦，每100克的酱油呢，它的热量有90，所以几乎是乌醋的3倍，钠含量是高达5000，每100克酱油就5000，所以超级高的钠含量。酱油真的不能加太多，有时候你去吃火锅，你就觉得哇，这样一口接一口很够味，然后很多人都会准备沾酱，对不对？其实你不知不觉可能就吃进去了很多酱油，也吃进去了很多钠。那刚刚前面提到的味淋，它在煮一些菜色的时候呢，会增添很多风味。每100克的味淋呢，热量是220大卡，所以就比刚刚前面讲的乌醋酱油都还要高很多。它钠含量相对是比较低的，是108，但是大家还是可以注意一下，它的热量蛮高的。那我前阵子煮菜煮麻婆豆腐，买了豆瓣酱，豆瓣酱每100克的热量170大卡，比味淋低一点点，但还是算蛮高的。尤其是你煮一盘麻婆豆腐，其实你会加蛮多豆瓣酱的，然后钠含量高达也是5000，所以也是要注意它的用量。那像蚝油跟酱油膏，它也都是比较浓稠，所以热量也会稍微高一点。 然后沙茶酱，哦，以前吃火锅的时候有那个沙茶锅底的火锅，有没有小火锅，每100克的沙茶酱热量高达720大卡，然后钠含量是421mg， 所以也是蛮高的热量，虽然钠含量没有刚刚前面的酱油，你不会吃到100克一次吃100克的酱油，但你很有可能一次在煮火锅的时候就有将近100克的沙茶酱。那不知道你喜欢吃瓦萨米吗？好，如果会吃生鱼片的话，可能就会接触到瓦萨米。我个人是不吃，但是每100克的那个瓦萨米，就单纯绿色那个山葵酱，热量有328大卡，哇，是不是比你想象中还要高？居然呢，比刚刚前面提到的所有的酱料都还要高，所以它的热量其实是蛮惊人的。但钠含量没有这么高，就265mg。当然是要注意。那甜辣酱，哇，大家吃粽子都会用到的甜辣酱，每100克的热量是115，钠含量呢是将近2000，所以这些酱料你可能觉得说，哦，吃一点点味道就很够，可其实有时候你吃了一点点真的都不止一点点，可能就是比你想象中比你意识中的还要多。这让我想到有一些故事，就是呢之前在医院实习糖尿病卫教的时候呢，就有些病人阿公阿嬷他们就会分享跟卫教师就分享他们的饮食嘛，那很多都会说，我觉得我吃的蛮清淡的啊，然后没有加很多调味料啊，但有时候你以为的清淡并不是真的清淡，因为后来用汤匙或是盘子请他们真的量出他们吃的量，然后才发现说，他们真的吃的都还是太多酱料了，尤其是糖分。之前有一个阿嬷就很可爱哦，然后就有一个营养师跟他说，阿嬷你不能吃太甜哦，那个甜豆浆尽量不要喝。他说，哦，我甜豆浆买回来都加水，就喝起来不会这么甜。他就觉得这样就是没喝这么甜，但其实你总糖分喝进去还是一样啊。所以有时候呢你可能觉得，我真的没吃到这么咸，可是其实你吃进去的调味料的分量可能还是比你想象中还要多很多，尤其是刚刚前面提到的一些像沙茶酱，这热量真的很高，味淋、豆瓣酱、山葵酱，它还没提到的蒜蓉酱，还有甜辣酱，这些呢你不小心就会吃进去过多。那你说，哇，那这样我还可以吃什么调味料吗？其实刚刚前面提到的纯天然，当然这个你就不用去担心，只除了盐巴之外，好像薄荷、九层茶这多一点是不会怎么样的。那其他的酱料呢，怎么样叫做适可而止啊？我觉得当然是要看你自己的口味，因为讲说像我，好，讲我随便举例哦，我加一汤匙的酱油，我就觉得，哦，这个咸味我 OK。那有些人可能他原本就比较重口味，所以他加一汤匙可能会觉得，哇，没味道，难以入口。所以其实你要慢慢的去调整你的口味。那到底为什么减重的时候要吃清淡呢？就是因为习惯重口味的人，他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加很多调味料，那就会比口味比较清淡的人吃进去更多的热量，而重口味又会让你的胃口更好，吃下去更多食物变成一个负向循环，越吃越多就当然 越容易变胖，或是你减重也会很容易复胖，因为你的口味还是没有调整过来。我再次强调，减重不用一定要吃水煮餐，也不用一辈子吃水煮餐，你可以试试看慢慢的去调味。像我平常如果有去外食，只要能请店家少加的调味料我都会开口，好，不要觉得开口麻烦人家，很拍死，很不好意思，很麻烦，因为你吃进去多余的热量，这个才是最伤心的。好，举例哦，像如果我去台湾的早餐店，好，点餐我一定会请他不要加任何的酱料，好，什么美乃滋、番茄酱、酱油膏都不要。假如说我点一个我随便想个鸡腿排三明治，我就说我不要任何的酱料，这样最快。然后是说呢，那个蛋饼，有些店家习惯呢，他煎好蛋饼之后，他就直接把酱料挤在旁边，我会请他不要加任何的酱料。因为如果是可以自己去拿的，那当然就没关系，但有些是会直接帮你加。然后三明治其实都会加美乃滋，就请他全部都不要加。好，然后一般去点餐，像是快炒店或是一般餐厅，就询问店家，口味能不能帮我做清淡一点。那如果我去吃火锅店，我从来不拿酱料。然后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去马来西亚吃饭，不管你吃什么，他就给你一小盘的酱料，不管你要不要，因为他就直接送上来，他会加那个看起来是酱油，然后几颗绿色的小辣椒切好的， 他们每个人吃每一餐哦，印象中不管吃什么都会有那个一小盘，去吃肉骨茶有，去吃炒面也有，哦，就是会有一小盘，就是他们的口味真的比较重，因为天气比较热嘛，那你当然就很容易养成这个重口味的习惯。但当然当你相反的养成清淡口味的习惯，你就不会觉得很麻烦，你会很习惯的去请店家帮你调整你想要的调味，因为你越吃越清淡，你就会发现说哇，外面原本这些食物原来都这么的咸，那你变清淡之后，你的食欲会比较可以控制，然后吃得到食物的原味呢，也可以让你比较去了解说哦，我为什么不选择更健康的食物吃呢，你不会觉得健康的食物吃起来是食之无味或是很难入口的，因为你的味蕾能够慢慢的吃到这个食物的原味，所以慢慢调整，如果你现在真的是比较重口味的情况，就是慢慢的去减少，因为你一下就要跳转的话，那个太过痛苦反弹也是很大。那如果你原本就吃的蛮清淡很好，就继续的维持，因为味蕾就跟你的意志力一样是可以训练的，为了你的减重着想，为了长期的健康着想，鼓励大家口味稍微吃清淡一点，外食基本上都太咸太油了，但你一时也很难调整过来，所以只能有意识的去调整跟改变，不要觉得麻烦，主动跟店家要求，相信你之后呢也可以吃出食物的原味，然后在调味料这一关呢做好准备，养成好习惯的话，减重这件事情就能够事半功倍。以上就是我这一集的分享，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